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占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占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首先恭请达义法师。达义法师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还记得在上期的节目当中，达义法师给我们讲解了著名的《金刚经》的要义。《金刚经》是翻译最早、流传最广，同时呢，也是影响最深的经典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呢，《金刚经》可以说是和儒家的《论语》、道家的《道德经》被视为是儒道三家的宗经宝典。那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您给我们提到了《金刚经》的要义啊，主要还给我们分享了《金刚经》带来的一些好处，其实就是它一些奇妙的感应啊。那今天呢，首先在节目当中，您就不妨把这几个感应呢，逐一的为大家做一下解释好吗？
《金刚经》呢，我们不管是什么人都可以受持啊。你是一个好人，我们要读《金刚经》，让你的智慧更加的增长。你如果说呢，心里面呢常常喜欢发脾气的，那么你读《金刚经》可以去除你这个心里面的这种嗔恨心。如果呢你心里面有时候对一些事情想不明白，那么你也可以读这个《金刚经》，能够让你心更加的清晰。那么如果呢心里面有时候呢有很多烦恼，那么读了《金刚经》以后呢，可以消除你的烦恼。不管怎么说啊，就是不管你学佛也好，不学佛也好，你有信仰好，你没有信仰好呢，读金刚经呢都能够得到利益。所以佛教有一句话说，佛以一音养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不同的人读金刚经，那么他们能够得到不同的感应。那么上一次呢，我们也要跟大家讲到了读诵这个金刚经啊，它的感应不可思议。每个人只要你诚心诚意的来读诵受持金刚经，都可以得到不同的利益。像在唐代的时候，有叫孟相宗啊，撰写了这个金刚经集验记，他也讲到说，我们读诵金刚经以后啊，有好多不同的这种感应。那么还有呢，就唐代的时候有另外一位叫段成式，撰写这个《金刚经究义》，里面也是在讲到这个《金刚经》的这个利益功德。还有呢，就是在这个敦煌出土里面，有佛教文献里面也有一本叫《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另外一本呢就叫《开元皇帝赞金刚经的功德》。由此可以说明了，这个《金刚经》啊，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层次的人，读诵《金刚经》都可以得到这个利益。那么我们如果呢把这个金刚经的这种灵验记，它这个利益把它归纳起来呢，它的感应呢大概有七类。第一类是什么？延寿。就是我们读诵金刚经啊，能够让我们健康长寿。为什么我们读诵受持这个金刚经以后能够健康长寿呢？这里面有它的道理的。就是金刚经啊，能够让你对这个世间的一切事情呢看得比较清楚，比较明白，容易让你放下。因为我们一个人呢，之所以有时候呢你会有这个病，都是你心里的关系。你心里面呢你想不开，你迷惑了，那么你就有痛苦，痛苦以后呢，那么就会影响到你这个身体。所以呢，我们一个人在这个生活当中不可能说都是顺心如意，有时候有好多烦心事。那么通过金刚经的智慧来开解你，那么你就能够看破放下，身心就可以得到自在。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长寿了。那么第二呢，你读诵受持金刚经可以治病。为什么说可以治病呢？我们佛教里面说，人的病有三种。一种叫四大不调病， 第二种叫魔病，第三呢叫业障病。什么叫四大不调病呢？就是我们的身体呢由地水火风四大组成的这个身体，那么这四大如果不调和的话呢，就百病丛生。几个讲的几个例子，就是、哦、我们现在外面天气很冷，那你如果说你出去的时候穿的衣服少，你就感冒了。还有呢，就是在吃东西的时候呢，有一种东西对你肠胃不适合的，你吃下去的话，你肠胃你就不好了。那么像这种病呢，就要去看医生。凡是四大不调病，我们要看家庭医生。但是有两种病，家庭医生是没办法看的，是什么呢？其中一种是就是有魔附身到你这个身体上，魔附身的病，这个叫魔病。那么这个是家庭医生治不好的。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业障病，就是多生多世他造了好多业，那么这一生到这个世界来以后呢，有各种各样的病，这种病又是很奇怪的病，这个病治好了，另外一种病又来了，另外病治好呢，其他病又发生了、啊、那么像这个魔病跟这业障病，那么我们就要读金刚经，读过金刚经能够驱魔，让我们这个魔把它超度了。还有呢，就是我们多生多世的这个造的这个业，通过这个金刚经来消除我们的业障，所以我们这个病呢就会慢慢就好起来了。那么第三呢，就是读诵金刚经以后呢，能够像观世音菩萨一样有个圣子观音，能够送孩子给你，你想要生孩子，那么你可以送这个金刚经，可以有这个送子的这种妙用。是什么原理呢？从佛教里面来讲呢，就是呢一个人降生到这个世间来，他是需要三种缘分。第一种缘分就是他有一个中阴身，有这种力量推动他到这个娑婆世界来。那么另外呢，你要跟这个父亲要有缘分。第三，要跟这个母亲要有缘分。所以当这个父亲跟母亲男精女学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时候有一种荧光，那么这个中阴身呢就降到这个荧光以后呢，他跟他有缘，那么就结合在一起，那么这个母亲呢就会怀孕了。那么有时候呢，就是当这个男精母亲结束的时候有这荧光，但是呢这个中阴身找不到这个父母这种荧光的时候，如果我们读诵这个金刚经开智慧，让我们中阴身跟这个父亲跟母亲这个心心相印，心心相契，那么就会促合的这个因缘结合在一起。乃至于呢有时候呢，这个通过读这个金刚经佛法力量，那么这个男精女邪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没有这个中阴身、啊、那么这个佛菩萨的加持力在六道里面茫茫的众生去找一生跟你父母有缘分的来投生。所以我们读这个金刚经以后，也能够祈祷时候你想要求孩子，那么就有这个孩子的这种感应。还有呢，第四呢，就是我们想要读书，比如想我们希望说读名校，我们希望是要读什么学校，那么从读这个金刚经啊，可以给你开大智慧，所以呢你读书呢就变成很聪明。这金刚经是代表智慧嘛，那么我们常常读诵金刚经明白里面的道理，那么心里面很安定很专注，那么我们读哪一个学校我们都能够如愿，因为你心里面呢非常的清净，非常有智慧。那么第五呢，辟邪。所以有时候呢，我们有时候呢就是在房间里面啊，或者在哪一个地方呢，或者是来自自己啊，就好像有一种邪气啊，说不出来，就是各方面都不顺，那么这个时候读诵金刚经，能够用金刚般若智慧光明把这个邪气把它驱逐掉了，那么把这个浊气变成这个清净的气，那么不管你的身心啊，或者你周围的环境啊，就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还有第六呢，就脱难，就是我们遇到灾难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心不要乱。我们凡夫一般人遇到这个灾难的时候呢，就手忙脚乱，这个六神无主，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读诵金刚经能够给你这个安定的力量，让你冷静，让你的有这个理智的来思维，来怎么样来面对这种苦难。所以读了金刚经以后能够脱离这个苦难。第七呢，我们读金刚经以后呢，那么我们能够想要得到什么呢，就能够满愿。人为什么有时候不能满愿？这个业障太重了， 障缘太多了。也就是说你平常的话呢，你积了好多怨欲啊，你想要做什么，那么这里面有这个魔障把你障住了啊。那么读了金刚经以后呢，消除的这个魔障，增长你智慧，那么你按照金刚经里面去受持，你福报也增长了，所以你想要得什么就有什么，就很顺畅啊。所以我们一个人有福报没有福报的话呢，很明显的，有福报的人呢，想要做什么事情呢，那么就周围有好多朋友呢啊，积极来支持他，那么很顺利，他想做什么哎，就能做成什么。那么有一生呢，他没有福报的，他想要做什么东西，他理想很多，但是呢一样都没有实现，因为他没有这种这个顺因缘，没有这种贵人来帮助他，没有一般好朋友来真心真意来支持他，所以呢他这个福报薄了，做什么事情呢都不顺利。所以读金刚经以后可以开大智慧，增长福报，那么你想要做什么事情呢，无形当中天龙八部还有你的这个好朋友都会来支持你。所以呢我们这个佛经里面啊说，佛法不可思议，佛法这个威力广大无边呢。如果说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呢，那么再来受持这个金刚经，你就不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有这么多不感应。因感应道交不可思议，只要你三分的虔诚就有七分的感应。因此呢我们持诵金刚经以后得到七种感应，大家要记得，就是第一延寿，第二是治病，第三是生子，第四是登科，第五呢是辟邪，第六是脱难，第七是日愿。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读诵金刚经，功德无量。
不单是读诵哈，有时间的话还可以静下心来抄写啊，真的是一部增长智慧的宝典。关于金刚经的感应，感谢达义法师跟我们逐一的分享。那接下来不妨再恭请达义法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金刚经有哪些特色呢？
金刚经的特色我从三个方面来讲。第一方面呢，就是这部金刚经呢是早期佛教经典的形式。我们通过这个金刚经最经典的开头啊，释迦牟尼佛怎么样去乞食，怎么样回来，怎么样打坐，怎么样说法，这个早期佛经的这个经典特色之一。那么第二呢，就是金刚经里面所表达的义理是大乘佛教里面最重要的这个思想。我们在金刚经里面可以找到这种这个大乘佛法的这个重要思想，它的特征。还有第三呢，就是大乘佛教发展时期的重要典籍。所以我们在这个金刚经里面也可以发现呢，它跟普通的这个经典是不一样的。比格里斯，我们现在先讲第一个啊，就是为什么说金刚经呢在早期佛教经典的这个形式跟这个其他的形式不一样。在金刚经里面一开始开头所表现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形象是一个什么样形象呢，就是早期佛教及原始的经典所共同表现的一个形象，就是佛陀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出家人之一，我们佛教的专用名词叫比丘之一。所以比丘就是啊，出家以后受沙弥戒，受这个比丘戒，那么就成为比丘。所以佛陀是现实生活中的比丘之一，是非常朴素的，没有什么弄虚作假的，都是很平实的一个人，一位圣者。另外呢，参加听经的人数也不像其他大乘经典的那样的有好几千人啊，几万人啊，甚至是无量无边呢。在这个金刚经里面呢，在第一段里面原文是这样讲说，佛在舍卫国，其士及孤独园，以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计。就是释迦牟尼佛有一天在他这个寺庙，这个寺庙在哪里呢，就是当时古印度的舍卫国，那么这个寺庙叫奇树及孤独园。那么跟谁在一起呢，以大比丘众，跟好多的出家人比丘在一起。有多少人呢，千二百五十人计，就是一千两百五十个人。这一千两百五十个人呢，都是当时这个舍利弗、目犍连啊，还有其他佛的这个这种弟子里面，他本来以前是学外道的，后来呢，听这个释迦牟尼讲佛法以后，觉得很好，他们归信佛教，走 总共是1250个人，到后来就成为常随众，就常常跟随释迦牟尼佛听经闻法，释迦牟尼到哪里去弘法，他们就跟着到哪里去。我时世尊时时着衣持钵，在那个时候呢，释迦牟尼要吃饭的时候呢，着衣持钵什么意思呢？就是按照古印度的这个佛教的这个习惯，出家人要去要用斋的时候呢，他们不允许他们自己在厨房里面做饭菜的，要到外面去乞食。为什么去乞食呢？从佛教里面讲说，这个在家居士如果能够供奉一位出家人的饮食，那么他就能够种这个福德，给他们种福田，所以我们出家人叫福田僧。所以你看着这个袈裟里面一格一格就代表这个福田，所以要着衣，就要去乞食的时候要披着这个衣，持钵，手上呢持着一个钵，日舍卫大城乞食，那么就到了这个舍卫大城里面市中心里面去乞食。一乞城中啊，就在这个舍卫大城里面呢，处地乞已，就是在当时啊，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去乞食的时候，你不能挑食，不能挑到哪一家饭菜好吃你就到哪一家，你要从这条街一家一家这样子有次序的去乞食。所以呢，次第乞已啊，有次第的去乞食，乞食完了以后还至本次，就是回到这个乞食基古多言佛住的地方。饭食期就用完斋以后回来以后，那么吃完饭，吃完饭以后呢，就叫饭食期，收衣钵啊，那么把这个衣钵收好，洗足矣，收衣钵完以后，那么把这个脚把它洗一洗，因为在印度呢，他们去托钵的是赤脚，那么回来以后呢，把这个脚洗一洗，敷坐我坐，那么铺了一个这个打坐的这个坐，那么敷坐我坐，那么就把它在这个坐上，就是坐下来，盘腿我坐。这个是从这一段这个经文里面，由此可以看出啊，释迦牟尼佛是一位与众比丘僧一样的过着这个和和清净的僧团的生活。每天到了该吃饭的时候呢，佛就披上了乞食吃饭的时候披的这种袈裟，那么手持着这个钵盂，之后呢就到城里面有次序的去一家一家去乞食。那么吃够了饭之后呢，就回到住的地方去吃饭，然后又把这个袈裟和钵盂收起来，再洗完这个脚，那个敷好坐，就坐在那儿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没有弟子们来请罚，也就是说没有弟子来问任何的问题的话，通常佛陀呢就坐禅日定。什么叫坐禅日定呢？就是他就仰观臂，臂观行，这样修禅。那么有时候要有这个无问住说，但这种情况很少。什么叫无问住说呢？就是弟子们没有问题，但是释迦牟尼觉得有一层问题应该要讲给大家听。比如像有一部佛教的经典叫《佛舍阿弥陀经》，那么这一部《佛舍阿弥陀经》就是释迦牟尼佛在介绍从事西方过世万亿佛土有世界名为极乐世界。那么这个极乐世界呢，有这个阿弥陀佛在那边教化众生，讲经说法。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呢，这无问住说，没有人问了这个净土法门。但是呢，释迦牟尼就觉得净土法门对我们娑婆世界众生非常的重要。只要我们相信有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相信阿弥陀佛，然后呢，按照这个释迦牟尼所讲的，常常念阿弥陀佛，行住坐念阿弥陀佛，到了临终的时候呢，那么提起正念，我们就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在称赞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功德不可思议，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平常要念阿弥陀佛，到临终的时候呢，这个心才不会散乱，能够保持这个正念，那么临终的时候呢，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就像我们现在要读书一样，要找一个名校，到名校里面才能够得到更好的教育。我们这个佛教徒呢，也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西方极乐世界不一定就是我们永远住在那边，我们在那边听了阿弥陀佛说法以后，得到大智慧以后，又回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度众生 这个就是释迦牟尼非常慈悲无问著说的这个阿弥陀经，让我明白到哦，还有一个希望极乐世界。或者呢就对大家做种种的教诲，释迦牟尼有时候呢起始回来坐在宝座上，然后呢就跟大家说法，这是释迦牟尼佛日常生活的一般的这个规律，也是早期佛教僧团的这个生活方式。所以呢这个像释迦牟尼这种生活方式呢，现在呢在这个缅甸啊泰国啊斯里兰卡还保持这种习惯。所以呢我特别呢有一次陪我们这个湛山的信空长老到了这个缅甸，到了这个斯里兰卡，到泰国去体验感受一下这个是南传佛教的这个僧团生活。那么他们在形式方面呢比较传统，保持这个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那种这个生活方式。那我们中国的佛教叫汉传佛教，那么汉传佛教呢就学到这个佛的智慧慈悲的精神，那么在这个形式外表方面呢，那么就根据中国国情不一样，那么做了适当的这个调整。但是呢不管是藏传也好汉传也好南传也好呢，它的根本精神都是没有差别的，都是讲这个缘起性空，然后要有大智慧，要有慈悲，要发菩提心，要去度众生，这个都是一样的。有的大乘经典呢在佛陀将要说法的时候呢总是有各种类象出现，以此来表示大乘佛法的这个微妙殊胜。我金刚经的一开头却完全没有说到什么四象神通啊类象之类的这个情况。那么从这个形式上来看呢，这说明了这个金刚经呢要比一般的大乘经典更接近于这个早期佛教的这个经典。这个也是金刚经的一个特色，就是从这个最原始这个佛教到这个大乘佛教的一个过渡一个转折点。那么金刚经呢通过这个须菩提的提问，那么释迦牟尼佛的回答啊，那么有时候呢释迦牟尼佛呢在回答的时候呢还有一个设问一个反问，反应后让须菩提来回答，然后到最后那么释迦牟尼再来解释其中的一个要义，来完成整个这个对答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是也是这个金刚经的另外一个特色，这种层层递进的这种问答式的说法，根据这个佛教里面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里面的十二部分教里面就叫翻广，就是这样的一种问答体，其实对一个问题步步深入的去探究去讨论完一个问题之后，又引发出了下一个问题继续的这个讨论，这样环环相扣转转相生，最后把这个问题讲得更加的清楚。那么我们讲到这里呢，就让我们体悟到这个佛法的道理呢是叫小以小悟大以大悟不以不悟，就是我们对在修学佛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可以提出来讨论的，那么你这个问题越多呢，那么探讨的这个道理就会更加深入，这个是释迦牟尼在教导学生的过程当中一个非常很重要一个环节。在大多数这个佛教经典里面都是这样，都是弟子有问，那么释迦牟尼回答，然后来呢编辑成这个经典。就像我们在读诵这个《以兰盆经》，也是因为这个穆建良为了要救度他的母亲在恶鬼道里面的故事，那么这个穆建良有问，那么释迦牟尼过来开导。虽然好多经典都是这样子，那么这个金刚经的这个载体啊，正是以这个问答式的这形式来阐明佛法，而其他的博者经典呢就没有怎么明显的一个表达方法，所以这个也是这个金刚经的特色之一。
看来啊，这就是金刚经非常著名的一种结构特色。那在金刚经当中是由谁来提出问题，提出哪些问题呢？
在这个金刚经啊，这个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的须菩提，他提出了这个第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须菩提就问佛啊，说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因何应住因何降伏其心，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须菩提就问释迦牟尼佛啊，说呢 我们作为一个学佛的人，我们要发崇佛的心啊，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心，就是发无上众等众觉的佛心。所以简单来讲，就是发这个佛心。我们要发这个崇佛的心，迎合应住。那我们怎么样呢？来安住，迎合降伏其心。怎么样来降伏这个心？所以呢，提出了这个问题。那么释迦牟尼佛呢，就回答他这个问题之后啊，悉菩提呢又接着问了第二个问题，说：“博有众生都闻如是言说瞻记，生实信佛啊。”说呢，如果有这个众生都闻这样的这种道理的话呢，能不能真正的去了解明白，去奉行这样的修行呢？那么佛又解答了他的提问，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佛呢就在解答问题的同时，自己又提出了一种设问。所以呢，如果在这个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说完这个菩萨应该密度无量众生，而实无众生得密度者，马上又提出了何以故，然后又解答所设问的问题，这样就会把这个问题呢越说越深入，越讨论呢越明白。所以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这个《金刚经》体现这种双向式的这个教学，非常灵活，然后呢也很有趣，那么大家听起来呢也更加有层次。
那我们常常听说《金刚经》当中最重要的一大特色就是一个字空，那您刚才的这一番话语是不是刚刚好就印证了它这一大特色呢？
你这个讲得非常好，就是《金刚经》的最经典的地方是什么，就是讲这个空性，就是我们现前所看到一切法，我们现在之所以烦恼就是执着了，对每样东西都执得实实在在，包括人家跟你讲这句话以后，人家说我爱你，那么你就说哦，他说我爱你，那么有一天他不爱你，你就受不了了。所以你以前常常说爱我啊，他没有想到当一个人说爱你的时候，这是在那个时候那个地点那个环境那个条件讲这句话，当时间改变了，空间改变了，环境改变了，条件改变了，那么他不一定他就爱你。所以这个人都是随这个环境在变的，这个一般的这个世间的相。所以我们凡夫呢过于执着，把人家讲这个话呢觉得是永恒不变的东西，所以呢当看到人家改变的话呢就没办法接受。佛教里面说，特别是在金刚经里面讲到，凡是有相皆是希望啊。所以不管呢你听到什么话，你看到什么东西，那么我们用心的去对待，但是呢不要过于这个执着，一执着呢就有烦恼。所以呢金刚经呢隐含的主要思想呢，就是无着事情在解释这个金刚经的时候说啊，说悉菩提提出来的有27个问题，这些问题的这个解答都是从性空的角度来探讨的。那么这个性空说作为这个大乘思想的主要内容，其弘传的背景，那么以这个我们佛教的这个部派佛教呢也有这个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佛教里面空不管是在哪个时期都是佛教的特色，比如像那个金刚经里面讲到32相见如来佛的这个问题及这个解答，那么释迦牟尼讲说悉菩提啊，一意银河可以32相观如来佛啊，那么悉菩提就说了，说如是如是以32相观如来，那么释迦牟尼就讲了，若以32相观如来者转轮圣王则是如来啊。所以他说你要你用这个32相来观如来也不对，但是你不用这个32相来观如来也不对。现在叫32相见如来佛的问题及其解答，那么悉菩提就报告释迦牟尼佛了，说世尊呢，如我解佛所说意，不以32相观如来。那么时候呢，这个世尊就说了这个记忆啊，说若以是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啊。那么按说呢，已经把这个正面的解答，这个悉菩提跟释迦牟尼一问一答，那么到此呢按说已经正面的解答了这个问题，但是呢在这个大乘性空泛有思想中并没有完全这么简单，所以呢这个经里面又特别指示这个 其他的这个教士。修菩提莫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呀。须菩提，汝若作是念，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说诸法断密，莫作是念。何以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依法不说断密相啊。所以你用三十二相来观止来是错的，你不用三十二相来观止来也是不对的。因此呢，如来是不可以三十二相来观见的，但又不可以执着着不以三十二相来观见。这是为什么呢？如果只有一个有这个因生色相来见如来，就是行邪道，反而见不到如来。如果执这个无来记住这个三十二相，则是断灭空，又落入的这个偏见。所以这大乘的重要思想就是不执两边，不能执有，不能执空，要悟到缘起性空。缘起就是泛有，性空就是自性不可得，空无自性。所以呢，在这个《金刚经》最后的一个记忆里面呢，讲得非常精彩。什么叫缘起？什么叫性空？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放泡影，如露一指电，应作如是光。一切有为法，就世间所有万事万物呢，之所以呢现在存在，都是个有作为之法。就是以前没有，现在有。既然以前没有，现在有，那么终有一天它就会变化，那么它就会消失。所以这个世界呢，有这个成住坏空，人有生老病死，那么我们人的这个心量有生之一命，所以这叫一切有为法。既然是一切有为法，是有造作的，那么它的真实相貌是什么？如梦放泡影啊，就像做梦一样。在梦里面，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呢。你在做梦里面啊，梦到人，梦到事，梦到物，梦到什么都有。但是你醒过来呢，啊，什么都没有。所以叫如梦放泡影啊，就是我们晚上在做梦。那么我们现在呢，看到现前的这种泛有的东西，要把它当成就实实在在的。所以呢，我们呢就有好多烦恼痛苦，有时候为一个人痛苦一辈子，有时候为一件事情痛苦一辈子，有时候为一样东西痛苦了一辈子。那么这个就叫没有智慧。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金刚经》，明白到凡所有相皆是希望，一切有作为的法都是如梦放泡影，如露一指电。如露是什么意思呢？叫露水，早上看到这个树叶上有露露水，太阳一升起来露水不见了。所以你说它没有，它又在那边，你说有，又没有了。所以一切法都是变化莫测，就像闪电一样，应作如是光啊。如果把世间所有万事万物悟到这个道理，对任何的东西不要去执着它，它来的时候随它来，去的时候呢随它去，那么就像莲花日无泥我不染那种境界一样，那么我们才能够在生活当中成为生活的主人，我们每天心里面才能够有把握，才能够如如不动。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感觉到你才是生活的中心。如果没有这种般若的智慧啊，那么你每一天呢，你的心随这个境所转，人家呢讲你几句好听话，你就洋洋得意，飘飘然，很开心。如果呢明天人家骂你几句呢，啊，那么你整个人就整个脸就黑下来，那么吃不下睡不着。所以你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快乐跟痛苦之间这样转来转去，这个呢就是说明你没有智慧，没有这个定力。神佛教里面想说融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呢，它是怎么来呢？是无业不生娑婆啊，每个人都是有业力到这个娑婆世界来，也同时呢也是你因为你有福报，所以生到这个人间来。佛教叫人生难得今已得。所以呢就说明了说，我们一个人到这个世界来，一半是幸福快乐，一半是烦恼痛苦的。那么如果你去执着它呢，那么你就在烦恼痛苦跟这个幸福快乐之间这样转来转去轮回。但是呢如果我们这个心里面有这个定力，我们不随这个外境所转，所以呢我们不要对任何东西不要太过于这个得意，但是呢 我们对不好的东西也不会过于食欲，我们要淡然处之，像君子之交啊，其淡如水。我们的心对外在的事物也是一样，要淡然处之，要看淡一点。那么看淡一点的话呢，这一生当中你才能够平稳，你这心才能保持如如不动的心。你心不动了，安定了，那么幸福感就会增强了。所以为什么说全世界这个幸福快乐指数最高的就是不丹，因为不丹那边的老百姓他不会去追求很多的东西，他觉得够用就好，所以呢，他那边的老百姓呢，每天都充满着这个信心喜悦，觉得很快乐。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就是一个人拥有很多东西呢，这是一种欲望，对你这个幸福快乐呢并没有大的帮助。我们一般来讲呢，就是生活起居最基本的生活条件你足够了，那么其他再多的东西呢都是多余的。所以佛教里面讲说我们要诸足常乐，就是说我们现在用得到的不管是多还是少，我们自己要感恩，说哦，我现在拥有这么多东西，我要很感恩，来感恩周围的人。那你心里面心存感恩，每天就幸福快乐。所以《金刚经》呢讲了怎么道理，叫你去观想这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映着如是光，并不是叫你消极逃避这个世界，而是呢要让你去真实的去了解现前一切法是这样。所以你不要被现前这种假法骗了，就像做把戏一样，像变钱一样、啊、我们小的时候看到哇，这个魔术师会变钱，哇，他能变了好多钱，如果他真正能变钱的话，他就不用来走江湖了，这都是一种魔术。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那么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有帮助，包括呢我们读书的时候，每个人都想争第一名，当然你读书要用功认真，也希望是读第一名，但是呢你考试的时候呢没有得到第一名，你也不要灰心，你要明白到一切我都是方法不实的。包括呢我们在去工作也是一样，去做事业也是一样，就是能进能退，以吃世间的思想去做日世间的事业。金刚经呢主要就是给我们的智慧，就是释迦牟尼佛对宇宙人生的一种这个体证。所以在金刚经里面啊，极力赞叹诵经的功德，尤其呢是书写金刚经、受持金刚经、读诵金刚经，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当我们有空的时候呢，翻开金刚经看一看，不但能够给你智慧，同时呢也能够增长你的福报啊。
那今天非常感谢达义法师来给我们讲解了金刚经的要义当中的特色啊。那其实关于金刚经的特色，除了在早期佛教经典的形式之外，还包括有大乘佛法的重要思想，以及大乘佛教发展时期的重要典籍。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留待下一期节目当中继续恭请达义法师来跟我们分享。好，谢谢达义法师。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万里影是明月心，千江有水映明月，天地百转梦中影，今生无尘埃。把明月高挂影是前世缘，金莲寒影映花落，山河问只是间情，笑看红尘又一场。把云水之间人逍遥，一笑问愁了。把云水之间人逍遥，一笑问愁了。把云水之间人逍遥，一笑问愁了。